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美国没有考虑将苏联解体之后放弃的核武器归还给乌克兰。沙利文在接受 ABC 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一篇纽约时报报道的内容，该文章说，一些匿名的西方官员暗示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在离任之前向乌克兰提供核武器。沙利文话俾 ABC 听，呢个并唔喺考虑之中。我哋正喺度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常规军事能力，以便佢哋能够有效咁自我防卫，并将战争打到俄罗斯嘅国土上，而唔系给予佢哋核能力。喺上个礼拜，俄罗斯亦话纽约时报披露嘅内容绝对疯狂，并且话防止呢种情况发生是莫斯科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的原因之一。乌克兰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继承了大约1900枚核武器，是当时世界第三大核武器国。1994年乌克兰与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根据协议条款，乌克兰同意交出其核弹头由俄罗斯销毁，以无核国家的身份加入核不扩散条约。作为交换，乌克兰得到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签字过俄罗斯、美国和英国的安全保障。保障的内容包括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边界，避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破坏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亦避免对乌克兰进行经济胁迫。如果乌克兰成为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或这类侵略的威胁的目标，将寻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以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不过俄罗斯在2014年强行让乌克兰割让克里米亚，以及2022年开始对乌克兰的入侵，已经违背了上述安全保障。礼拜日，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博克在出访之前亦批评说，中共持续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持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外界普遍认为他的这次访华可能会同上次一样，让中共感到棘手。礼拜日，拜登总统启程前往非洲，并定于礼拜一上午在西非的佛德国共和国进行短暂停留，并在那里同佛德国总统会面，然后飞往安哥拉。在为期两日的行程中，他将参观位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的国家奴隶制博物馆，并于礼拜三在洛比托港停留。此行拜登将关注一项重大的铁路项目，据悉该项目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借贷，将资源丰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与大西洋上的安哥拉、洛比托港连接起来，为向西方出口提供快速并且有效率的路线。该项目亦得到了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商托克、葡萄牙建筑集团 Motorangle 和铁路营运商 Victories 的支持，美国开发金融公司提供5亿5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翻新从洛比托到刚果的1300公里铁路网。两位川普第一任期内的官员表示，虽然拜登此行是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进行的，但川普可能会支持该铁路，并在明年一月的时候仍然是安哥拉的密切合作伙伴。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有关拜登非洲行的背景介绍会上说，在非洲修建铁路以便将国家之间相互连接起来，并同全球市场连接起来，这个将能够将重要的矿产运出非洲，确保美国多年来首次能够将钴、铜以及锂从该地区运往美国，而不是令这些资源 100% 地运往中国。 呢啲都系川普政府可能会继续做嘅事情。曾经喺川普首届政府出任驻非洲高级特使嘅蒂博尔·纳吉指出，川普可能对非洲有两个首要关切，第一个系同中俄嘅竞争，第二个系获得关键矿产。洛比托大西洋铁路项目同时顾及咗呢两个考量。拜登政府官员话，洛比托铁路项目是一次试运行，以证明公司合作伙伴关系的可行性，并将带动非洲其他重大基础设施计划的实施。他们亦希望这个将加深美国和安哥拉的关系，包括安全合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12月1号说，在以色列和真主党上个礼拜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加沙的极端组织哈马斯正感受到压力。在礼拜日播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中，沙利文说，我确实认为哈马斯感受到了压力，因为他们在这里的主要犯罪伙伴真主党现在已经达成停火协议，而他们曾经认为真主党会同他们同甘共苦，一直到最后。沙利文在接受 CBS 采访之前，哈马斯军事组织在礼拜六发布了一段宣传影片。影片中，一名被扣为人质的以色列裔美国人讲述了自己被哈马斯囚禁420多日的恐怖生活，并呼吁以色列和美国领导人解救人质。沙利文在采访中对 CBS 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说，这段影片是对哈马斯野蛮和残暴的一次残酷提醒。他说，美国正在度同中东地区的所有主要国家积极合作，包括以色列、土耳其、卡塔尔和埃及，以努力实现达成加沙停火协议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日里面，甚至就在今日，就将进行磋商，以争取尽快实现这一目标。沙利文强调，在上个礼拜真主党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以及十月份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被击毙之后，哈马斯可能会重新审视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释放人质。另一方面，在中东的叙利亚目前正发生另一场冲突。叙利亚叛乱分子上个礼拜六已经占领了西北方阿勒颇的大部分地区，并声称已经进入哈马斯。叙利亚军队因此急派援军，希望阻止叛乱分子在突然夺取阿勒颇之后的进一步推进。而这一叛乱活动的迅速攻势已经令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感到尴尬，因此这个时候他的盟友伊朗和其他激进组织以及俄罗斯都在忙于自己的冲突。为此，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礼拜日较晚的时候紧急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应对当地情势。12月1号，美国五个州的400几万民众处于冬季风暴警报之下，因为大湖效应带来的强降雨覆盖了五大湖地区，促使多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截至当地时间12月1号，密歇根州、阿拉斯加州、纽约州、肯塔基州、威斯康辛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都已经发布了冬季天气预警。纽约州州长海西·霍楚11月30号宣布，包括布法罗地区在内的11个县进入紧急状态。霍楚警告说，从12月1号晚上到2号，纽约州西部和中部将迎来另一轮强降雪，局部地区降雪速度可能达到每小时4英寸。他还说，除了国民警卫队成员之外，当地亦部署了额外人员来帮助应对可能出现的电力和道路紧急情况。宾夕凡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 则发布了灾难紧急公告，并向该州伊利县部署了国民警卫队，以营救被大雪困住的司机。夏皮罗说，宾夕凡尼亚州警方只是在11月29号到30号期间就处理了200多宗交通事故。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气象预测中心，一股寒流自北平原和中西部向南横扫至南部和东海岸，预计将持续到这个礼拜。未来几日，美国大陆将近 70% 地区将持续感受到寒冷天气，包括纽约市、芝加哥、亚特兰大、明尼阿波利斯和新辛那提在内的一些城市。整个礼拜气温将低于平均值，届时会对道路通行和民众出行构成重大挑战。纽约州水牛城的国家气象局办公室表示，在整个受影响地区，节后出行对一些开车的人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气象预报员敦促的人不要出行，因为白茫茫的天气状况让路上的情况变得非常危险。提醒请民众出门之前多留意天气状况。将近200个国家从11月25号起在南韩釜山进行了为期一个礼拜的会谈，目标是要达成世界第一个压制塑料污染的公约。12月1号是全球塑料公约第五轮谈判最后一日，会议主席雅迪维索宣布已经取得进展，但他坦言有几项关键议题仍然阻碍我们达成一项全面性的协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长安德森2号说，据里程碑意义的塑料污染公约会谈并未失败，表示尽管谈判未能达成协议，但已经取得重要进展。欧盟等74国组织雄心壮志联盟，希望全球有一致规范，从源头管理塑胶生产，并逐步淘汰有害的化学物质，但伊朗、沙地阿拉伯等产油国组成的志同道合联盟则将重点放在下游回收以及废弃物处理，并主张由各国政府自行决定做法。这些分歧阻碍了在釜山的谈判进展，最后导致了一份超过70页的条约草案，内容中充满了相互矛盾的陈述。不过安德森说，这个仍然代表向前迈出一步，这个前进的一步意义重大，亦是他为之庆祝的一步。全世界每年生产4亿几吨的新塑料，塑料工业协会说，中国2023年已经成为塑料产品最大的出口国，其次是德国和美国。协会说，这三个国家合计占全球塑料贸易总额的 33%， 塑料的使用过去30年来增长了4倍。不到 10% 的塑料被回收，联合国说每日有相当于2000辆垃圾车的塑料被倒入世界各地的海洋、河流和湖泊中。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